使徒行传第22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分诉，原文的意思是辩护。本书一共记录了三篇保罗的分诉，表面上是保罗的自辩词，实际上是圣灵引导他向犹太人、罗马巡抚和犹太王为主做见证。因此，他在分诉中完全不提自己有没有带着希腊人进殿，而是抓紧机会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见证主。诸位父兄请听，这个亲切的称呼与24年前斯提凡所用的一样。虽然保罗刚刚被这些父兄毒打了一顿，但话里话外却充满了对骨肉之亲的爱心和体谅。保罗此时所用的希伯来话是犹太地通用的亚兰话，这是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之后的日常用语。当时散居外邦的犹太人通常只会说希腊话，既不会希伯来文，也不懂亚兰文。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原来以为抓到了一个散居外邦的犹太人，现在却听到保罗说出一口流利的亚兰话，所以就被他吸引了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，不但能得着能力讲道，也能得着能力活出自己所讲的道。大约三年前，保罗在马其顿写下了哥林多前书，不到半年前，保罗在哥林多写下了罗马书。现在，保罗将把安东尼亚营楼的台阶变成史上最伟大的讲台，用生命向历世历代的犹太人证明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又用生命对历世历代的信徒宣讲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，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，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基利家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沿海的罗马行省，大树是基利家行省的首府，也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学术教育中心。这里的学校在希腊化的时代就与雅典和亚历山大齐名，图书馆拥有20万册藏书，包括大量古代的科学著作。大树是希腊斯多亚哲学流派的重镇，凯撒奥古斯都的老师斯多亚哲学家雅典诺多罗斯就毕业于此。大树也是政治和商业中心，罗马巨头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就在此第一次相遇，社会名流辈出。因此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代表保罗是一个有教养的人。加玛列是希勒尔长老的孙子，五年前已经去世，曾任犹太公会的主席，被尊称为拉班。加玛列以敬虔宽容著称，甚得百姓的尊敬。密西拿对加玛列的评价是，自从拉班加玛列长老死后，对律法的尊荣就停止了，纯洁和节制也死了。保罗可能五岁开始在家学习律法，13岁来到耶路撒冷深造，成为加玛列的学生。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这是保罗表示体谅这些殴打自己的同胞，因为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结果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这道，原文是这道路。保罗上大马士革捉拿门徒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，但此时的大祭司是亚拿尼亚。保罗首先指出，自己和听众有许多共同点。一，他也有正宗的犹太血统。二，他也受教于加玛列名下，律法知识也渊博。三，他也热心侍奉神。四，他也热心逼迫门徒。接下来，他将解释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转变，完全是因为一次神迹。我将到大马士革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仆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，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表明保罗比一般人为律法更加热心，因为中东的旅行者通常会避开中午的太阳，但保罗却在炎热的中午赶路。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表明这光比正午的烈日更猛烈，不是夜间的幻影，而是来自神的荣耀。保罗遇见主后，就像那些五旬节悔改的人，首先就问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因为他直到遇见了主，才知道从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当做的。从此，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道路，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。那里有一个人，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，对我说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，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保罗提醒听众三思，帮助他认识耶稣的亚拿尼亚既不是一个外邦人，也不是一个不守律法的税吏或罪人，而是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保罗的视力立刻恢复，证明亚拿尼亚的所言不虚，确实是从神来的。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这句话首先是强调保罗和犹太人所信的乃是同一位神，其次是因为犹太人都承认神的拣选是不能抗拒的，所以也当理解保罗传福音是不得已的。犹太人都知道那义者是指神的义仆，也就是弥赛亚。保罗强调自己所跟从的与犹太人所盼望的乃是同一位基督。 基督亲自向保罗启示和显现的目的，是要保罗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因此，保罗的自辩实际上是为基督做见证。万人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。洗去你的罪，指洗礼象征罪得赦免，包括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并且捉拿残害信主的人。法利赛人扫罗成为使徒保罗的过程，是初期教会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之一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重复叙述了三次，因为扫罗生命的转变是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。保罗一生的工作也是圣灵带领教会最重要的见证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向我说，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我就说，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保罗信主三年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，在恍如做梦却又没有睡着的状态下看见了异象。主曾命令使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却命令保罗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。因此保罗离开耶路撒冷，表面上是因为犹太人的逼迫，实际上却是因为主要差他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主的命令因人因时而异，我们不可教条化。当主耶稣命令保罗离开耶路撒冷时，保罗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知道他是热心逼迫门徒的自己人，由他来向他们做生命改变的见证必定有效。但主耶稣却宣告，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因为传福音的果效既不在于见证是否感人，也不依靠讲员是否努力，更不在于背景是否相似，而是根据神的主权。保罗当初想在耶路撒冷传道的对象，可能并非预定得永生的人，也可能需要主用别的器皿来唤醒他们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，就高声说，这样的人，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众人喧嚷，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众人一听到外邦人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，马上疯狂了。因为神若是把恩典也赐给外邦人，就意味着犹太人将失去选民的独特地位和优越感。犹太人并不反对劝外邦人皈依犹太教，但却要求外邦人先行割礼，变成犹太人。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，这是表示对亵渎者的嫌恶和弃绝。他们对保罗的弃绝，就像拿撒勒会堂里的人弃绝主耶稣一样。表面上，保罗的见证被众人打断了，实际上，圣灵已经让保罗讲完了当讲的话，因此，3-21节是一篇完整的见证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。A. 保罗从外邦来到耶路撒冷。B. 保罗曾逼迫门徒。C. 保罗奉公会之命离开耶路撒冷。D.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见到异象。E. 亚拿尼亚宣告保罗痊愈。 F 亚拿尼亚传达保罗的使命。 E 一亚拿尼亚催促保罗受洗。 D 一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见到异象。 C 一保罗奉耶稣之命离开耶路撒冷。 B 一保罗曾逼迫门徒。 A 一保罗从耶路撒冷被差往外邦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，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，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，是。千夫长说，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千夫长的亚兰语水平可能不足以明白保罗讲话的大意，所以要拷问他，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鞭子，指镶有金属或骨头的皮鞭，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，比用棍打还要厉害。轻者残，重者死，主耶稣也曾遭受这样的鞭打。罗马是一个法治社会，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，在被定罪之前不能用捆绑鞭打。保罗可以为骨肉之亲而死，但却不会枉然丧掉性命，所以就在关键时刻表明了自己的公民身份。千夫长原来并不是罗马人，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，否则就不能晋升为千夫长。他先说明自己好不容易才成为罗马公民，是要保罗如实交代他的公民身份是否属实，怎么来的。在罗马皇帝克劳帝统治期间，罗马的公民权是可以购买的，但要费很大周折。保罗却与千夫长不同，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，更为高贵，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罗马公民。当时要成为罗马公民，有以下几个途径。一，父亲是罗马公民。二，罗马殖民地的公民。三，退役的辅助部队士兵。四，被罗马公民释放的奴隶。五，对罗马有特殊功绩的人士。保罗的回答出乎千夫长的意料，所以他也害怕了，担心上头知道他违反法律会被问罪。第二天，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犹大王希律亚基帕死后，他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二世才17岁，罗马皇帝把他留在罗马，派出巡抚管理犹太地。罗马巡抚平时常驻凯撒利亚，由千夫长在耶路撒冷代行职务。此时千夫长已经知道犹太人向保罗喧嚷是有关犹太人的律法，所以最好是请公会成员前来聆听，搞清事实真相。保罗若是无辜，可以马上释放，如果控告属实，他就把案件移交给巡抚。就这样，圣灵又给了保罗向公会做见证的机会。保罗被囚之后，在犹太地做了4次见证。一，向犹太百姓。二， 向公会。三，向罗马巡抚腓力斯。四，向罗马巡抚菲斯都和犹太王亚基帕。保罗的这几次见证没有带起一个人信主，表面上看似乎是失败的，实际上并非枉然，因为主耶稣亲自认可了这些见证。正如这次向百姓所做的见证，表面上百姓并没有像五旬节那样觉得扎心悔改，实际上圣灵早就知道保罗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，但仍然催逼他来到耶路撒冷。正如主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因为这篇见证的对象不只是当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更是历世历代所有的犹太人。不到半年前，保罗刚刚写完罗马书，现在他是用生命来发表罗马书里的信息。一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圣灵催迫保罗来耶路撒冷向他们做见证，证明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相反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二，虽然犹太人高呼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但是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三，虽然众人喧嚷，但保罗却理解他们的感受，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民族情怀，理解他们对律法的热心，即使他们听完以后大发雷霆，保罗也完全理解，因为他自己也曾如此。过去，没有人比保罗更热衷于律法，但却没有一条能给他带来救恩。犹太人唯一的出路，就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四，既然连保罗都用爱心向毒打自己的犹太人做见证，基督徒有什么资格向犹太人夸口，甚至自以为意地排斥他们呢？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，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